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石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傅作义部在西北戈壁的凛冽寒风中与日军作战的时候，航行在海上的日军第五师团官兵已经热得打赤膊了。
他们终于看见了陆地，陆地上高大的椰树在海风中摇曳。这支从黑龙江风雪中启程的日军师团，居然一直开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他们历经如此遥远的航程，要去干什么？英国的侦察机在海南岛海域发现了这支日军的舰队，英国人立即把情报通报给了中国最高统帅部，没有中国方面做出反应的历史记录。
中国军队发起的冬季攻势，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军。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中国军队在冬季攻势中损失兵力约为50000，但是日军伤亡合计也约达8000，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更为重要的是，冬季攻势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士气。日本方面对此总结道，中国军队仍能大致保持命令统一，命令不仅贯彻至正规军中，甚至深入到了游击队的最基层。更糟糕的是，这些情况说明蒋介石至今仍在全军保持着统辖力量，军政统一的中国军队依旧很强大。对于已经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这次冬季攻势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量。只是从战果上看，中国军队声势浩大的冬季攻势并没能收复任何一个军事要点和任何一座城市。蒋介石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不高，而冈村宁次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无能，具体表现是缺乏战略联系而各自为战。
突然，在中国的南方海岸，日军第五师团大规模登陆了。第五师团抵达三亚后，再次起航，舰船北上，出现在中国广西南部的海面上。
正在指挥冬季攻势的中国最高统帅部对此没有任何准备。中国方面不清楚日军为什么在广西登陆，而日军大本营却已经策划很久了。
进入1939年以来，日本方面加紧了对中国地方军将领的劝降活动，以达到在军事上没有能够达到的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同时也配合汪精卫伪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一系列的劝降活动中，汪精卫甚至亲自出马，把劝降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第四战区。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第四战区所辖的两广地域是日本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地区，特别是广西，自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除城镇曾遭日军轰炸外，境内没有侵入日军的一兵一卒。广州沦陷后，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曾在广西游历，他看见这里的城镇破败不堪，街道上活着的生物除了野狗、野猫和耗子之外，就只有路旁破衣烂衫的小贩，他们贩卖的都是些肮脏不堪的东西。农民们穿着用热带森林木纤维粗织成的蓑衣，蹲在市场的各个角落里喧闹着讨价还价。相比之下，广西军政要员们所过的奢侈生活令格兰姆·贝克印象格外深刻。到达的当晚，我们这些外国旅行者就被国民党驻军的将领请来这座屋顶花园做客了。那是一席豪华的酒宴，有鲨鱼唇、大虾、鸡、猪肉、高级调味品等。在吃了一个星期的干鱼和瓜片之后，这样的一餐的确味美非凡。这座有玉石花鸟装饰的屋顶花园凉爽宜人，那些肥胖的官员和商人们在笑语欢声中开怀畅饮，他们像孩子般的玩笑打闹，把他们新近走私来的珍品相互比较，其中有自来水笔、温度计、手表、旅程表，标着诸如摩登时代、欢迎等英语字样的衣带环扣等。这些客人中有各种国民党人的面型，有狡诈的三角形，有粗鲁的方形，还有那常会大声发笑而毫无欢乐感的大胖子圆形。所有这些后来我就都非常熟悉难忘了。
正因为这里远离战争，且存在这些骄奢淫逸的军政官员，日本人才把劝降活动主要放在了中国的第四战区。但是出乎日本人的预料，劝降活动均遭拒绝，没有任何成效。日本人认为，这还是因为重庆的国民政府尚能支撑下去的缘故，而令国民政府每每恢复战斗力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和英国通过中越口岸卖给中国大量的军火和军用物资。有了这些外援，国民政府很难屈服，地方军阀也下不了向日本妥协的决心。
一寸山河一寸血，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为切断中国的外援通道，日本方面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以越南为殖民地的法国提出交涉，要求法国封锁海防港以及中越陆路交通。法国迫于日本的压力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并没有按照日本人的意愿将通道完全切断。外交努力失败后，东京大本营认为唯一办法就是攻占广西南宁，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另一方面，占领该地后即可将飞机场向前推进，缩短由海南岛起飞的距离，它可更为有效地轰炸蒋政权在西南的两大补给路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达到切断的目的，并可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日本大本营认为，二战爆发后，由于英法对德宣战，两国已经无力顾及远东，这正是日本下手的好机会。从世界大战的前景推断， 日本势必要大举南下。如果占领整个广西，并陈兵于中越边境，一旦时机成熟，日军还可便捷快速地直接冲入法属印度支那。1939年的侵华日军远不似蒋介石判断的那样已经进入了衰退期，军国主义者的扩张野心依旧远大。
关于进攻路线，日军多方面考量，如果从陆路进攻，广州到南宁约1000公里的路途上横亘着粤桂两省交界处的连绵大山，道路崎岖难行，不但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还易于受到中国军队的伏击，因此只有选择从广西沿海登陆。如果选择得当，登陆点距南宁仅200多公里，不但可以快速推进，也有利于后勤补给。为隐蔽作战意图，日军选择了海南岛的三亚作为集结地。11月7日，第五师团抵达三亚，9日，台湾混成旅团被运抵三亚，10日夜，第21军司令部抵达三亚。至此，日军完成了攻占南宁的一切准备。
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指挥的中国第四战区部队较少，只有8个军、18个师，且大部分集结在广东，位于广西南部的只有夏威的第16集团军。为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冬季攻势计划，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又把该集团军的第64军调走了，令该集团军只剩下第46军和第31军共6个师，加上4个独立步兵团和少量的地方民团，却要防御由广西南宁至广东新会间约8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200多公里的纵深区域。由于兵力实在单薄，这些部队只能守几个要点。尽管防线单薄如纸，为了应对日军可能实施的登陆，第16集团军还是拟定了3个预案，其中对日军登陆地点的预测是广东电白附近、广西北海附近和钦县附近。第16集团军认为，日军从电白或北海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从钦县到南宁沿途都是大山，崎岖的山路早已被彻底破坏，所以日军从钦州湾登陆的可能性很小。于是广西钦州湾沿海防御几近空白，
而日军选择的登陆地点正是钦州湾。早在1个月前，日军侦察部队就已经到达钦州湾，勘察登陆地点的地形地貌，测量沿海的水位，绘制战场地图。中国守军对此毫无察觉。为保证作战顺利，东京大本营还把中井曾太郎派入第五师团司令部任参谋兼特务机关长。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中井大佐曾经担任过白崇禧的军事顾问，对广西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在作战准备方面，日本方面的谨慎细微与中国方面的粗枝大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1月13日，日本海军以加贺号航空母舰为主力，在包括妙高号、长良号、名取号等巡洋舰在内的50多艘舰艇的掩护下，70多艘运兵船自三亚榆林港起航。庞大的舰队在海面上行驶2天后，与暴风骤雨中驶进广西钦州湾，并抵近海岸。接着，日本海军开始了猛烈的海岸炮击，陆军同时开始了登陆行动。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海附近的登陆属于佯攻，在这里防御的中国军队第46军第175师官兵发现海面上突然出现了大批的日本舰艇后大为吃惊。 日军舰队在距离海岸4000多米处停泊，然后放下20多艘汽艇开始登陆，同时20多架飞机也前来助战。中国海岸守军的炮台被全部炸毁。此时守军接到了彻底破坏北海城的命令，但守军军官鉴于长沙大火的教训，迟迟不肯执行。傍晚，守军军官突然发现了日军的破绽。日军的舰炮轰击不但逐渐减弱，且舰队始终距离海岸很远，乘坐汽艇的日军也数量有限。如果日军真要是在北海登陆，早就该投入大兵力冲击滩头了。军官们把这一疑惑报告给了上级，上级鉴于日本广播已播出在北海成功登陆的消息，判断出日军在北海完全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转移中国守军的注意力。军长何轩命令北海守军指挥官第175师524团团长朝威向全国发布通电，宣布北海依旧在中国守军之手。得出日军在北海佯攻的判断之后，朝威团长松了一口气，他没有执行彻底破坏北海的命令是对的，不然北海没有被日军攻占，反而毁在了自己的手里。
登陆的日军长驱直入，至19日对南宁城形成了3面包围。广西沿海中国一线部队自日军登陆时起，参战官兵约10678人，伤亡和生死不明约1150人。
日军从钦州湾突然登陆，直逼南宁城下，这令正在指挥冬季攻势的中国最高统帅部大惊失色。南宁是中国西南的重镇，如果南宁乃至整个广西失守，不但中国的对外补给线会被彻底切断，还将直接威胁抗战大后方云南和四川的安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责成第16集团军的2个师死守南宁，没有命令不得撤退，同时开始紧急调动部队驰援南宁。此时真正防守南宁城的部队只有第135师405团。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23日，南宁外围开始陷入激战。24日，渡过邕江的日军已达数千人，在大量飞机的助战下，日军中村支队从东南面，吉川支队从西面猛攻南宁城。南宁城危在旦夕的时刻，城内守军405团团长武宗俊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守城，一个团的兵力根本守不住，不守必定要军法从事。他请示上级，可师部和军部都联系不上了。下午2时，焦头烂额的武团长决定放弃南宁。正在集合部队准备撤离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第5军第200师600团团长邵一之打来的，说他们团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南宁北面的2趟，主力尚在运输中， 少团长询问南宁目前的情况。吴团长立刻感到有了希望，要求600团直接开进南宁接替城防。少团长说，上级给他的任务是在二塘附近掩护师主力开进，他没有义务防守南宁城。接着两个团长在电话里吵起来，吴团长提出两团共同负责守备南宁，少团长则以未奉上级之命不肯答应。于是吴团长决心放弃南宁。在下午7时通知各机关后，即率部向四塘方面转进。405团撤走后，南宁市已无防守，南宁遂于24日晚完全陷于敌手。那位曾与吴团长在电话里吵成一团的少一支团长，连同他的团副吴其生，均在随后的战斗中阵亡。
第135师405团团长武宗俊以擅自放弃南宁之罪，被桂林刑营军事法庭判处5年有期徒刑。中国军队丢失南宁之责，岂是一位团长所能承担的？
日军第五师团攻占南宁后，立即以中村支队和骑兵连队沿南宁至宾阳的公路向北追击，同时派出1000多兵力沿公路的侧翼直接迂回四塘，企图把退却中的中国军队包围歼灭。鉴于迂回四塘的日军已经抵达中国军队的侧后，当面第200师、第170师、第135师等部队趁着夜色向高峰隘方向迅速撤退。因夜暗撤退道路不熟，且曾被日军截击，官兵大多失散，到达高峰隘附近部队不过4000至5000人。日军于30日凌晨攻击8塘，中国军队被迫退守9塘。12月1日，日军攻占高峰隘，中国军队一部退向北部的5名，第200师则朝南宁东北方向的昆仑关转移。日军占领南宁后，日军从8塘向北推进约10公里，占领昆仑关。日军留下松本大队驻守昆仑关，中村支队返回了南宁城。至此，双方在南宁以北的昆仑关、高峰隘附近形成对峙。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